so here's our breaking news tonight. It is out of
بعد جلسة تداول العاصفة.
Keine guten Zahlen kommen aus Russland.
Jamais le baril de brut américain n'avait été aussi bas.
礼拜暗头啊，报瓜新闻，予你知；报瓜世事，予咱了解；报瓜全世界。
报瓜世事，予咱了解。听众朋友，阿曼，大家食饱未？我是阿妙，是网络媒体报瓜的主编。
大家好，我是娜露咪。
嘿，咱今仔日要来有讲一点啊国际，但是应该是对台湾的新闻，啊，来看国际因是安怎处理。
嗯，台湾跟中国也是就是外交问题啊。
对啊，黑马是国贼啊，我希望是这样啊。
我们都是把中国当成一个
对啊
敌国，
敌国，他们就是敌国。呵，啊，先来。呵，先来邀请给他的特别来宾。那他其实过去齁，他比较少跟我们谈国内的新闻议题，但是我们今天让他谈，其实他也有很多的想法这样子。那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致歉基金会董事宋承恩。
嗨，大家好，我是邢温。嗨，大家好。
对，那为什么会说就是要聊国内的议题？因为就是从开议，就是过年后，然后开议以来，
选完开议，
整个立法院到底在干嘛？就是
我就很多疑问啊，
是菜市场还是动物园？
等一下，等一下，在那个陈恩讲震惊事之前，我要先讲一个，我就是哦，这两天也是一个受不了，就是立法院接待外国的宾客，然后大家有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先生。他就是态度非常的轻佻
哦，真的吗？
然后对，然后就是跟外宾照相的时候，他还在那边讲说什么什么 keep smile 还是干嘛之类，就是，然后我真的是看到一个大家都很就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法院长，我想哭。好啦好啦好啦，我就是发泄一下而已。
欸，等一下我再讲一个题外话，就是他们有新的那个就是这一次有蛮多新科立委的嘛。
对。
然后当然就是他的助理有一些老有一些新的也都会留着这样。然后就是有一次跟这些立委的助理在闲聊，然后他们就说，意外的。其实韩国瑜没有那么讨人厌，
韩国瑜相对是正常的，
他其实好像是，
对，就是，而且他说的是在议场里面哦，
我懂，
对，就是他，因为他又说相对于像什么高金素梅在那边讲干话，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些国民党的，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聊的这些政漏，
把韩国瑜变成正常了，是不是？
是，天哪！我心想说什么？韩国瑜叫做正常吗？刚刚娜娜在讲那个什么 keep smile， 还有说连讲都讲错了。然后而且莫名其妙为什么要拍照的时候叫人家 kiss？
对啊，就是有一个，啊，我
然后这样叫我正常，
欸，我觉得韩国瑜他本来就是那种好像很容易跟人家亲近啊，然后
他是酒肉朋友
型的啊之类的那种个性的人吧。可是你对外宾不要好不好，拜托你庄重一点。我真的是，
啊，
看到那个新闻画面我真的是快哭出来。
怎么办承恩？
我对韩国瑜只有一个立场了，就是他在讲那个什么上对下的时候，对对对，各位不是看到影片吗？
对，
钟小玲就一坚持，就是说，质询的时候是上对下，然后行政院长陈建仁就问说，质询是上对下吗？也问院长说，院长质询上对下吗？韩国瑜说什么呢？韩国瑜说，依照宪法，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哦，
是，
好，这个是完全就是。偏了，各位，我现在先澄清一个观念，这个是非常简化的讲法。如果真的照宪法的话，就是所谓宪法57条，就是说行政院是依左列规定向立法院负责，就是说有提出施政报告，然后应质询，然后对于重要政策如果不赞同的时候可以申请复议等等。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负责不是一个空白支票说你就是要对我负责，不是的。
他是有条件的。
他是对有这个职权的区分的，
对，
所以韩国瑜院长在那边处理的时候，就跟那个委员是一样，跟翁小玲委员是一样，就很简化说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因此好像就是说啊，那你就必须要 要尊重委员对于时间的安排。那这件事情我对他的这个法条解读特别提出来跟我们正常的院长呢就教一下，就是说可能法条要看完整，不是只看第一句不能说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因此立法院在这个立法院中间就立法委员就是这个在上位上对下，然后他就可以质询时间就要看他安排，官员就不可以所谓的这个答询，或者说不可以这个反质询，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要藐视国会处理，甚至要判刑，
这真的很荒谬。
或者像罗志强这种所谓把质询当作秀就抛下
对
问题，然后人就走了也不让别人回答，人家回答的时候人他已经跑了，像这种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些立法院的乱象，
真的是乱象。
他其实背后有一种傲慢啊，容我这样讲，就是权力
的
傲慢，就好像觉得说我当选了我又是多数，所以你在这边就是上对象，你就要听我的，这个是完全不对的错误。
对啊，
完全不对的。
而且我都怀疑，以韩国瑜来讲的话，我都怀疑他是突然被 Q 到的时候，然后下面人赶快读给他那个宪法规定，然后他就看了第一，
看一条就赶快讲一下，看了几个字讲一下。
这样讲是那个中小学生背诵的方式啊。立法院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对啊。
哦，实际上应该怎么样？其实就是所谓权力分立，也就是说，行政院有行政院职权，立法院有立法院职权，他的职权是要依照宪法。目前我们不论对这部宪法有什么样的这个
讨厌，
对，但是它的确是有一个分权制度
是
那你不可能上对下嘛，如果你现在上对下的话，而且我们选民也没有附托给这批立法委员说你要去监督行政院，你只能按照你的职权去监督，而不是说你事事都可以监督，
对啊，
或者说你就变成他的上司，就没有这种事情。
对啊，那继续来谈谈这个翁小玲好了，就是他后来还贴出，就是人家就很质疑他说你真的是法学教授吗？
欸，他好恐怖，我念一下他的学历好不好？中兴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然后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硕士跟博士，陈恩你会不会想哭？
而且各位如果去查他的专长，其实他是传播法的学者。
啊，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他会参与政治活动，其实是马英九总统的时候提名他为那个
NCC，
应该是 NCC 的委员。对，所以他是那个他的专业。
对，
但他现在宪法，他竟然专业把宪法跟行政法也放上来。
对，
然后但是先我们先讲一下他的这个，他对于民众的态度，
是，
也就是说他因为他有开脸书，然后后来很多人跑去留言吐槽他，他就把那个留言功能给关掉了。但是我心中一个问号，就说你不是说谁对谁负责的话就是上对下吗？那立法委员不是要向选民负责吗？
是啊，我们
就双标仔啊。而且他这个很他这个很标准的那种很权威式的老师。
对对，就是权威式，对不对？非常威权的，
就
是
你不
可
以挑战我。
对，然后我有权威，然后别人质疑他，就说我是学界来的，我不会这个，我不会什么我会理性问证，
对啊对啊，
然后我不会这个乱七八问证，然后呢，
明明就乱七八糟问证。
如果你像这个就跟那个理工男或理工女就是不会贪污是一样的逻辑了。然后我是学界来，我就会理性问证。好，然后你如果质疑我学，就是说。啊，那如果你质疑我，我就说叫你去多读书，或者说你就不读法律，然后你就说那要多怎样多读书，而且就买我的论文，这一套整个逻辑非常非常奇怪，
而且他论文还有在卖哦。
你会发现这一轮下来，他没有跟你讲说为什么我是对的，
对啊，
也没有真正问题回答，
他就只想要抬高自己的身价，然后压你，
这是非常威权的想法，
其实真的蛮威权的，要不然你就是以理服人会怎样？
对啊，
对啊，
好好讨论啊。
他提出那个二轮制，结果就是被各种打脸啊。
好，二轮制哦，我今天其实来之前有查，我不是宪法学者，因为我现在
可是你是法律背景吧？
我有查法条。
陈恩可不可以先用那个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来讲一下这个所谓的二轮制，他到底是在讲什么？
先是这样子哦，这件事情是其实有一个由来，就是有人一直质疑说。 少数总统。
嗯，
好，
嗯，
今天就是说，因为现在后来就是在我们这次20241月的总统大选中间，后来是三个主要的候选人。
嗯，
然后呢，就是说赖清德的最高票，但是他得票率只有
40%。
嗯，
对。
然后但是是高于其他两组。
是
是。
好，但是他的确是没有过半，加上国会啊，民进党他就是赖总统当选人的执政党也没有过半。
对。
因此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其实很奇妙，先是从中国那边来的。
嗯，
就说呢，他们说法怎么样，就是说赖总统呢，赖清德当选人只有 40% 民意，所以有 60% 的人反对他。
笑死欸。
这个第一个这就荒谬，就是说我投我 选民投第一个有三党。
哦、嗯，
也没有人针对说你是不是反对民进党，
对、啊，
或是说你这个讨厌民进党而去投票这样子，不是，所以你不能说40%人投赖清德，没有投他人就反对他，不是这样子的，
根本
不
是这样子啊！
对
对，
而且照这样讲的话，
照这样柯文哲有
20%不是更多吗？
对啊，
对，有70%几的人反对柯文哲，
对、啊
对
啊，
对吗？
容我用他们傲慢的态度来回他们，就是这些人真的有念书吗？
所以这就是很荒谬的逻辑嘛。好，
逻辑
但是呢，接下来这一棒就是蓝哦，国民党、
嗯，
国民党人其实酝酿非常久了，
嗯，
他们认为说宪政有很大的危机，
嗯，
就是说呢，这样无法这个顺利推动施政，
他们好意思，哦、
少数总统加少数国会。施政无法顺畅、
嗯、
那么怎么样施政顺畅，以后就要确定，就是说要这个总统必须要是多数，怎么样确定多数呢，就要两轮来选举，
嗯，
来学什么，学法国，
对啊，他就是讲法国、
哦、好，那这整套逻辑就这样下来，可是问题是这个破洞非常多，
嗯、
哦、
嗯，
第一个我们这个所谓的少数政府，就是执政总统是并没有过半，其实过去就发生过，
嗯，对啊，
陈水扁时代，那当时的国会比现在还要惨，
对，
嗯，
所以的确是有施政无法这个顺畅的，
嗯，
等一下施政。等一下，施政无法
顺利
的推
动、
嗯、完全都是因为国民党在那边闹啊，你在那边扯后腿，
对不对？对不对？
对啊，你不要去扯后腿，我们就可以好好推动，好不好？讲什么东西？
而且现在我们是岔开了，就国民党在那个竞选的时候，不是用民生问题嘛？就说
对啊，对啊，
买不起房子啊，
嗯，
哦，然后我们经济很乱 啊，而且他在竞选的时候不是一直抱怨吗？
然后从开疫之后到现在，
疫苗什么？
对，
對好對，那你开疫之后，你有没有针对民生议题做什
么法？
没有啊，有没有针对这个房价问题？
没有啊，
对不对？完全没有嘛！
你看他们昨天的提案。嗯，还在那边写那些什么东西，
那他们在做什么，就是确保他们未来可以胜利、啊、其实坦白说白了就是这样子。
我其实有一点觉得他们这个是在弄焦土战吗？就是让他整个就是搞烂这样子啊。
这个最近就是我们今天想谈的主旨，到底他背后在搞什么。
对，
我觉得对国家是有伤害、嗯哦、
是啊，
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第二节会讲，就针对整个国家对外的议题、
嗯、
那其实、所有政党应该都是站在国家的立场，可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没有看到就是蓝白是站在整个国家立场、
嗯嗯、对啊，他们就会说因为我们站在国家的立场，中国
好，这边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的严肃了，
真的。要不然这真的就是会有像陈恩这样子的疑问啊，他们有站在台湾的立场。
好，但是我们先讲回来，就是这个休息，这个所谓二轮制是、
嗯、
这他背后的想法是这样子。
OK，
好，
嗯，
但是问题是第一个是说这件事情需要大家来讨论，为什么呢？因为从1996年我们有总统直选以来、
嗯、
我们的投票就是大家知道说一轮投票谁赢谁就是总统，
对，
就是相对多数，没有要绝对多数的，
没错、
啊啊
嗯、
选民的理解是这样子，你不能一句话说啊，宪法没有禁止，没有说一定是一轮投票，也没有说不能二轮投票，所以我就把它改成二轮投票，这个逻辑不是这样子的、
嗯、
绝对不是这样子。但是各位想看，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是3月8号，就是他们就要拼这个翁小玲的这个法案、嗯、就是要改，他不去改宪法，他直接改这个总统选副总统选举
罢
免
法、嗯、
然后他的第一句就说宪法没有说不能二轮投票啊，然后我们就把它改成二轮投票，问题是宪法也没有说二轮投票啊，宪法的增修条文第二条就是说的，就是说人民就是一组 在选票上就是正副总统一组、嗯、那他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选票上就是要一个组，然后谁胜的就是谁赢的就是谁得就是当总统，就是这样子、嗯、那所以他的其实整个语义看起来背后的假设、嗯、那就是一轮投票就是一个选票、嗯
嗯嗯、对啊，
更况他从来没有说要二轮、嗯、你想这么重要的选举制度、嗯、加上人民的理解、嗯、怎么可能不会在、嗯、如果真的要二轮怎么可能不会在修宪的时候就会把它定清楚、
嗯嗯
啊、没有定就表示说那就是没有，
那就是没有，对啊，对
对，所以那个变成是一个硬凹式的。那但是现在呢，他们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要用国会多数来碾压，
嗯、
哦、
嗯，
想要就是强推、嗯哦、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讲到、嗯、中配的问题，
对，
他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强的倾向就是用强推的方法、
嗯、
好像就是国会多数的时候就可以趁势、哦、赶快通过一些对他们整未来有利的法案、
嗯、
所以变成说就是说不但是各位的民生问题我们没有得到解决、哦、反而是很政治高的，而且现在的态度是不跟民众讨论的、
嗯、
也不去想说宪政惯例，完全不管，就是说就找一些很奇怪诡辩的理由，
他会觉得他们被选进去了就是有民意的，
其实这是非常傲慢的，
真的是非常傲慢啊。就是我们节目啊常常会提到一些国外的例子或者是拿国外的新闻来讲，可是这不代表说国外或者是欧洲有这样子的规定，有这样的例子就比较优越，我们就一定要一股脑去学。所以像那个翁小玲，他就是提到说，哦，法国就是这样，什么什么什么，哎，就是他应该没有看上一次法国选举总统大选的时候有多惨吧？而且是你知道，一堆法国人其实是对现任总统很不满，他们只是不想让另外一个极右派的当选，就是因为这边的分裂。反正那个当时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们当时的录音，就是其实我们还有请法国人来上节目，然后有讲那个整个逻辑这样子。那就是现在我是干嘛因真的是欧北岛，然后我们时间到了，就是现在反正也是很气，我需要去休息，我需要去冷静一下。对，我们下一段回来，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有中配的问题。然后其实也不止翁小玲，就是为什么会说国会的乱象，因为这一届上去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人在那边得要欧北来就对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董事宋承恩，我们的好朋友承恩。然后承恩也是有法学背景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请教承恩一些就是跟那个就是法律，也不是法律啊，就是台湾的立法院相关的事情。就跟法有关的事情，然后我们三个都那个就是
我们三个
一直叹气，
对，
一直摇头，一直问号，对，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国会乱象，那个乱象是怎样乱？就是一个没有专业，然后呢，也没有站在台湾的立场为台湾的民众谋福利，然后也完全违背了他们当时在竞选的时候提出的一些什么哦，我们要顾民生啊、经济啊的那些口号，完全都没有在管，通通都只管自己的选举、管政治，然后想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实力啊，就是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今天就是从头骂到尾，气死我了。好啦，那陈恩再来，就是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聊一下，就是那个国会乱象。然后就因为刚刚前面提到那个翁小玲说，所谓的那个就是总统大选要改成二轮制，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提议。
对，这跟一般人的民生没有关系，
没有、啊、
对不
对,
对,、
啊、
对？我们其实就希望政治稳定，然后希望特别是总统，以台湾政治实况来说，总统、跟外交跟国家定位国安非常有关系，
对，
所以以这次选举来看，其实后来就很清楚，就是赖清德是赖萧是一组，另外的其实都是说啊，要跟中国要这个和解啦，或是要什么能够建立对话管道啦，
啊、
来确保台湾安全、
啊，
其实是很有选择的，就
是
说选择是非常清楚的。
嗯、啊啊，
这个时候其实多数不一定是真正对大家好。
对啊，而且你说要跟中国那边有和解，然后有对话的管道，那我就请问一下，像这一次金厦这个撞船的
有对话管道啊？
对啊，那、啊、结果嘞，是谁先切断那个管道的？
对。今天是很有意思，就是说金厦那个是2月14号的时候，那个之前的一个礼拜，王毅才在慕尼黑安全对话中间讲说啊，对乌克兰是中国是这个对话的桥梁，
笑死，
要这个来要来周游列国，要来讲这个乌克兰和平哦，要透过对话来解决纷争哦。哎，结果过一个礼拜就说，台湾的这个海巡恶意执法，哈、哦，非常恶劣、冷血什么的。
小时候他们凭什么过来捕鱼？
对不对？那很奇怪，为什么你在乌克兰可以这样，就不跟台湾对话？到底是谁不跟谁对话？
对啊，
而且事实就是，到底是谁的错？就是两个渔船，假设真的有碰撞好了，那个就是是非对错，其实应该很明确吧？
对，问题就是非常吊诡，就是在事实还没有出来之前，中国国台办已经定调，定调什么？冷血，好、然后恶意执法，然后各位就看到台湾政治人物就一连串的，就是丁海勋，好、什么
某一些政治人物，
对，某一些政治人物，好、就是说就。说什么先是挑骨头，就是海巡为什么没有影片啊，然后说到底有没有撞船啊，然后后来就叫海巡的这个还有海委会的主委海巡的署长去提报告，就一定要叫撞船，好，那这一连串的这个行为其实让人非常觉得奇怪，因为事实调查需要时间嘛，
对啊，
更何况金门地检署其实在这个大概过事件过后的三天就发了一个新闻稿，因为海巡有因为有人淹死，
对
对，
所以有请金门地检署相验，其实那个新闻稿中间写了很多，包括海巡当时已经提供那个雷达航迹雷达轨迹给金门地检署，所以各位在上个礼拜看到说海巡怎么没有录影，没有录影，那现在又说有雷达航迹，所以海巡就反反复复，可是没有，海巡一开始就说有雷达航迹，是你自己金门地检署也有讲，是你自己不去看的，所以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乱象，那最大家就会起一个质疑，就是说，哎，到底我们的海巡有这么坏吗？
讲到那个海巡，我要提供大家两个那个好几年前的新闻齁，就是让大家参考一下，就是2005年的9月21号，这9月20几号的时候，我看到的新闻是9月21号的新闻，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中国的渔船齁，就是闯入了印尼的阿拉佛拉海的海域，然后印尼军舰就直接对他开火。然后中国的那个渔船上就是有一名渔民死亡，两人受伤，这样，这是2005年的事情，印尼对中国渔船开火。然后2016年的3月中的时候呢，然后中国渔船跑到阿根廷的海域去捕鱼，然后阿根廷也是直接开炮哦，直接开炮把人家击沉，超凶的。
对，这很凶。
对啊，所以你要
我说
台湾的海巡
闯别人的海域
怎样？
对啊，
其实
对、因为保卫自己国家的海域本来就是那个海巡的责任，不是吗？
对对对，这件事我们分两方面来讲，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国家利益，各国的执法人员包括海巡都其实是有一定的立场，都要相当坚定。
对，
那除了刚刚主持人讲的两个案子以外，还有像那个加拿大是对于西班牙的渔船哦，直接就是把它抓起来，在它的海域以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就在那个边界就 不停的补。那因为那个鱼群是跨界的，两边都
一定会，
这边补完了，那边就鱼就越来越少，损害是我自己加拿大渔民的利益，
没错。
所以他就把那个船抓起来，把那个网子还有他非法渔获全部就挂在广场上面，
哇塞，
当街示众，就这样子。所以当然那个是有被指控是违法，
对，
但是那个其实是一种用违法来逼迫他必须来跟他谈判，
对 对, 對，
所以印尼的情形也是这样，其实是中国跨到了印尼的海域，因为印尼其实有200海里，可是中国认为那是他的九段线，所谓这个曾母暗杀，这个中华民国固有的这个以曾母暗杀为这个
故事另外一则，
他就跑去那边认为说是这个他的南海水域，
对，
那印尼船也是不客气，但是呢其实在海上最不客气可能还是中国的海巡啊，中国海巡像这个最近在跟菲律宾对峙，
没错，
对，
而且他那个是真的就撞下去，
而且他的吨位比人家大，武器也比人家多，
对，
所以他其实是有要用强力来去碾压比较弱势的海巡，所以相对来讲我们这次的那个金门的这个海巡的第九这个小队，其实是非常非常完全是模范生啊。为什么？
温和。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各位去看那个报道，还有这个地检署的，好，就是经过讯问之后的新闻稿，原来就是说他有拦查，然后就是有越界渔船，是金门渔民举报，然后海巡就去处理，用快艇对快艇，然后他就是说请他停，他没有停，结果他就逃逸，逃逸的时候他的操纵有问题，他就是打往右急打，就打满，打满之后他的尾巴就往左甩，左甩的时候碰到了海巡的执法船，
是，
然后有人落水，这时候海巡，我们的海巡弟兄立刻从执法人员转成救援大队
下去救人，
两个在船舷的人本来是叫他拦停的人就下去救他们，
对，
救了以后捞上来，还问说生还的人说底下还有没有人，他说底下还有一个人，所以再跑去把船舱那个人再捞上来，
对，
那这个同时还去叫了六艘海巡的快艇去支援救援，所以哪里有冷血，如果相对来说
超级人道啊，
对，在这个台湾跟菲律宾那时候2012年广大新案，那个时候是我们的船越界，然后在追逐的时候逃逸，但是他就用机关枪扫射他停下来，
对，
停下来不是他机关继续扫射船舱造成船长死亡，然后呢就海军，菲律宾海军就走人了，
对，他没有在
管理死活的，我们的渔船就漂流在海上，是我们自己的海军去把它拖上来拖回台湾的，
对，
所以以这个观点看，还有刚刚主持人讲几个例子，台湾的海军真的是非常尽责，没有把人命置于不顾的，
没错，
我觉得是蛮佛心的。但是我想问的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就以我们现有的证据可以看到推敲出来的，就是像刚刚陈恩讲的这样，
对，
但是我们看看立法院。像高金他在质询的时候那个态度，对啊，
所以我就会质疑说，
完全站在中国的立场，
对，因为海巡，我们的海巡，你要指控他有这个执法过当，如果参照刚刚讲的国际的例子，
对，
好，第一个你要知道，第一件事是他在捍卫我们自己渔民的利益，包括金门的渔民，是他们自己举报的。
对，
然后他在捍卫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因为中国的越界捕鱼是非常严重的，
对，
而且这个船舶是所谓三无，是没有船名、没有船籍登记、也没有船舶港登记的，它本来就是一艘黑船。你考虑到这一些，加上我们的海巡没有使用武力、没有使用水炮、没有使用
还下去救人，
还下去救人，他哪里有？执法过当，但是他回来在国会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好像就他是罪犯一样，
对，
这样子，这个是完全不合比例哦，必须要说，这些放大检视海巡的政治人物，其实你必须要确定说，他如果有执法过当，那你可以来监督，那你要知道说为什么，你要考虑到说他还是在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
对啊，那我现在就是再拿另外一个案子讲，我希望把这些都叠起来然后来看，因为才短短的几开议之后几个礼拜，中国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他们都是在干嘛，他们都是在做联合一些什么事情，我要讲的就是钟沛， 中配的案子、嗯、就是整个看起来这个也非常的不合理啊，就是缩短他们入籍的年限嘛，本来六年已经够短的了，然后现在六年又要再变成四年。
对对对，好，现在这个中配的问题，他们有一个逻辑的误区，他们说有歧视、嗯
对、
哦欸、歧视是这样子，如果呢他说中配跟外配之间不一样待遇啦，有歧视、嗯嗯、那我必须要说，如果不一样，
他们歧视的是外配吧，
对啊，
不一样歧视本来就是不一样
是、欸、
除非你要说中国也是外国。好，蓝白，如果你说、哦、他被歧视，歧视你在说中国也是外国，
对啊，
那你去跟你的这个共产党说你能不能交代、哦、包括昨天其实有一个国民党立委说、嗯欸、陆委会什么都做不好，就把陆委会裁撤掉了，然后
并进入外交部啊。
对,
对啊，外交部啊，
我其实也蛮赞成的、
嗯、对啊，
其
实
我也蛮赞成
的、啊、OK 的。
你要知道说他其实有一个逻辑误区，就是他其实把中配当作外配，
是
那但是中配跟外配配的这个其实不是只有所谓不一样，不是只有所谓年限的问题，
嗯，
其实还有别的不一样，包括他不需要放弃国籍，
对，
嗯，外配都是要放弃国籍才有下一步的，
这一点就不一样啊，
这就不一样、啊嗯、另外就是他的父母能不能用依亲的名义过来也不一样啊，
对啊
对
啊
对, 对，为什么不一样呢，这讲到就是我们的痛了、啊、就是说他就是说不，我们的法令上面不把中配当作外国人，
是，
所以他的依法呢，他是依照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不是依照国际法籍入出境，
就是这样才讨厌呢。
对
对啊，
所以既然本来就不一样，现在哪来的说要变成一样？你就抓着一点说 啊,
啊，
那个年限不一样，他就是、
如果都要一样，那他们
这就是用一个非常偏颇的，嗯、然后逻辑的误用，要来针对某一个地方要来改。
所以我要说的是，他们哪有为台湾人民的民生在考虑，他们反而是要引进更多人来跟我们争台湾
对、啊、
有的医疗资源、欸、
这个议题大家就像我们大概将近90%的民众都是反对的，对，都是反对的，
对、啊、
为什么呢，会稀释我们的健保资源，会稀释我们的国家资源、啊嗯、
各种资源他们都是会来享用的、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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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我想要请问翁小玲了，就是说他不是说要多数吗，那现在很多民调做出来都是80%-90%在反对这个中配的议题的，
所以他就是会第一个他对上对下嘛，那立法委员要对人民负责啊，那他应该要听人民声音、
啊、
他如果不听人民声音，那就会怀疑说那他到底在
听谁的声
音，对，他到底听谁的声音他到底为了什么也不是为了民生也不是为了台湾人民的利益，那到底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中配的利益，那为什么要为中配利益，这个还要扯到在这个选举期间，包括民众党、嗯、台湾民众党主席、嗯、他就要提一个中配啊，
对啊，
他说是说要增加他们政治参与啊，不要把他化成外人啊什么、
嗯、
到底为什么就是这一些人就是心心念念就是为了中配的利益呢、嗯、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
啊、为什么都没有人去找什么斯坦啊瑞莎啊，他们也都是外配啊，
对啊，他们的利益也很需要那个啊，
对啊，
也很需要顾啊，
对啊，
因为像斯坦、
啊、
他就常提出一个很不爽的那个，就是他们如果想要入籍台湾，他们必须要放弃他们原本的国籍，
是，
对啊，那为什么不能比照中配呢，
对啊、
欸、这就是说到他们的痛处了，因为中配无法放弃国籍
无法放弃国籍的无法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让他们放弃国籍，
不让他们放弃，因为他们觉得台湾是我们的，你只是到台湾去而已，
对，
而且我说真的中国人还是会有那种你生是中国人你生生世世都中国人那种，很恐怖，
我有例子，
嗯，
包括在加拿大的议员是华裔第二代、
嗯、
他父母是中国人规划、
嗯、
成加拿大人，那他呢是生在加拿大，从出生就有加拿大国籍，后来当选加拿大议员、
嗯、是
他要去中国访问的时候，中国就说你不能拿中那个加拿大的护照，你要
对
你要用中国人
我身边也有这样子 的朋友，
为什么我是中国人，我
莫名其妙
忽然变成中国人了
对，然后就 King 被犀利宰我对，然后我说谁叫你要去就不要去啊，对啊，他们真的就是有很多荒谬的点啊，而且我更要说就是你像看哦，我们现在的依现在的规定，他们是可以除户籍但是不可以除国籍嘛，
对，
可是已经有一些为了除户籍回去就被关在那里或被刁难
的
中配其实是有的、哦嗯、而且还不少哦，
哼，就像那个
你能够想象他们要回去又说啊，因为我要入籍台湾的，所以我要除掉中国的国籍，他们应该立刻被消失吧，我觉得
好恐怖、哦、各种鬼故事太可怕了，天哪
没有，我就是会觉得今天的一节查得够高，所以我就不晓得现在大家到底选了哪些代理人进去在立法院里面、嗯、
所以啊就会让我们觉得对我们整个民主是有一点、嗯、除非大家要我们自己要救我们国家、嗯、我们要救我的民主、
嗯、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来想想看要怎么办没有啊，也不是说真的提出解放卫兵怎么办呢、啊？带大家革命吗？没有没有没有，大家不要想太多去喝杯茶就是休息一下好，八卦全世界，咱今仔日咧讲的主题是国会乱象，啥话就是因开议期，明明就是要几礼拜安尼，然后而且又是新的这个国会，这些新科立委这样子，但是我们已经要来谈国会乱象了。那今天跟我们在这里一起谈的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董事宋承恩。
Hello， 大家好。
那刚刚讲了两段做 NK 的例子之后，
就一整天都在 NK， 然后又
好气。真的很气，然后我现在想要问陈恩，就是说这些人啊，或者是也不是说这些人，就是因为民主选举刚结束嘛，结果我们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一股代表中国的势力，他利用着台湾的民主，然后来造成台湾民主危害啊啊那边啊，
我们今天谈到这边，其实
用民主的手段
贡献，因为过去我们都是怀疑。但是这次的是有证据，就是这次国会新国会成立之后，所谓蓝白政党的政客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包括他们的立法提案，包括他们的权力傲慢，包括他们所谓的对于府院关系上对下的这种说辞，你都会发现说他们没有心中没有什么民意政治，也没有什么责任政治，
以前还会
演
一下，
对
不演了，
对，所以呢是完全违背他们在竞选的时候的承诺，然后呢政党是完全摆明了不演了，就非常入骨在做权力的斗争，也不用理性问政，也不是为了民生问政，完全就为他政党利益，而不是为全民的利益。好，这样要怎么办呢？第一件事就是选民我们自己要采取行动哦。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大家知道了，当时民进党在竞选的时候讲的是真的哦，就是说如果所谓分裂政府的话真的会造成施政的问题，然后呢现在呢选民还是做了这样的决定，就变成说呢国会在中间执政党只少数，然后有一堆的这个候选人就是依照他们的地方派系啦，或是说所谓讨厌民进党啦，
对，
或是所谓这个政党立场投票就进去，然后他们其实无心问政也没有专业，然后整个环境呢加上网红化的影响，他们也不想要进步，也不想要读法，也不想要研究，也不想要真正的理性问政，所以他们只是在利用 宪政体制给他们的时间在作秀，然后再剪一些短片在这个网络上面得博声量，然后得取他们自己的这样的声量，所以这是网红政治的兴起，然后在整个国家秩序上就变成说我们全民都要买单，宝贵的立法时间，宝贵的行政官员时间被网红化来去做这个个人声量的提醒，所以怎么样去杜绝这件事呢？就是大家必须要睁大眼睛理性问政，不讲理的就把它淘汰掉，然后呢那个不认真问政的就去督促他说认真问政，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有一些管道，但是我今天必须要讲了，我们的开放国会还大家还需要尽一份力量，就是说现在呢我们是有开放国会，比如说我们 有那个国会频道，有两个频道我们都看得到，然后有一些这个媒体会帮我们剪下来，就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另外就是我立法院的各种议案都是开放的，但是我必须说呢即使资讯很多，但是呢要去进入的门槛还是蛮高的，
对啊，
就是你要自己负担一些时间，
对，
要去弄清楚怎么样。我今天来之前其实去查了，就说啊，吴小玲的议案到底是什么？其实那个立法院的这个议事系统其实并不是非常
友善，
对，他要花一点时间去查，
对，
对，
然后
而且即便查了之后，
对，
也还是不是很友善，
对，所以即使有开放国会，还是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中介哈，或是媒体帮我们解读，这是第一件事。但是选民还是有力量的，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养成理性的这讲道理的这种看事情的方式，然后把不讲道理的人把它暴露出来，并且呢有要有足够的选民就是说那我不投你。好，
对，
我必须讲一件事，各位国民党这些政客其实在疫情的时候还有在他们之前其实就是一直不讲理的，
对啊
对啊，
我不点名但各位就知道叉叉星啊，或是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些人一直都是这样啊，
但是他还是当选了，
因为他们就是用中国讲法叫博眼球，
对
对，就是他们声量非常大，
所以大家真的要我像我自己好了，我自己的选区就是另外一位就苗博雅嘛，
对，
但是叉叉强就当选了，那我就觉得是非常遗憾，就是说各位如果去看处事态度还有就是他的过去的记录，从政记录怎么样，从一个地方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从来没有专心认证过问证过，那现在也是不专心认证，这种人真的就是明显的选择就是一个理性问政的苗博雅，能力也比较强，然后也比较认真，就是绝对是胜过他，可是问题在我们的这种选区单一选制中间，因为政党的问题，所以他会变成一个反淘汰，所以我们选民如果各位对我们国会乱象还有你的纳税钱不要被这些浪费的话，要睁大眼睛把那些不理性问政不专业问政的政客给淘汰掉，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再上一层楼，
对啊，
对，
而且我相信是蛮多人在生活当中就是可能会看一点新闻，但是马上就是又娱乐化去了，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是很繁忙，但是你如果有机会还是有什么的话，其实在讨论到政治的时候其实好好讲跟他们讲现在的国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啊我就是我常外食嘛，然后在外面看那个电视，那其实真的改不过来，还是很多家会停留在 TVBS 或者是说什么东森啊，这种就是好像比较就是有很多新三社的这种新闻里面这样，所以很多人在获取资讯往往就那三五分钟那一条新闻或者什么，然后可能欧小云就会说啊，你这样子就是欧北共啊，然后或者是高金在那边说为什么海巡就是这么蛮横，然后而且就是资讯不清楚，然后什么什么，结果现在在那边吃饭的人他就会觉得怎么样，哦他会这样说代表海巡是不是有反复说法反复啊，然后资讯不透明啊，然后都没有跟外界说，所以才会变成这样，然后中国才会一开始就这样，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像我们刚刚这样整个脉络听下来，就是事实上是中国国台办第一时间就扣帽子了，
对， 对啊
对啊，然后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可是问题是大家没有时间去好好细究这些新闻，或者是没有时间好好细究，或者根本没兴趣，他就是每天接收就那个三五分钟吃饭，不就是一条一条新闻不一样的，然后他就这样看。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这个，或者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手机很方便，他在滑手机的过程就是。以前这个我们打很多年，就是标题杀人法，
对，
就是很多新闻都是标题杀人，他就这样看过，哦就是这样啦，执政党没多好，蓝绿也一样烂啊，
对，
就是但你不 觉得这个都很多吗？然后我从会烦，然后到后来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机会比较对方是讲理的，还有一点脑子的，就是慢慢说，让他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
其实不会说都没有用，像比如说像中配这个东西，我直接就说啊，你就看，因为他就会在那边生气，说什么啊，现在挂号费好贵，什么什么，最近开放了吗？然后我就说啊，你会觉得贵，事实上就是国外的资，就是这些医疗资源本来就是有限的。
是，
然后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让更多人来用。那还不是说哦，你中配嫁来台湾，你当然可以享用或者什么？不是，他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可能比较严
三等亲哦，
对，三等亲
配偶都可以来哦。
多少？我说到时候是要长成什么样子，你才看得到医生？
啊、
就是那个就是医疗资源要少到什么程度？
对
啊。就是类似像这种，那他们就会痛，所以就是刚刚陈恩有讲到，就是民调八九成都是反
对
嘛，對这很现实啊。
阿妙说到我的心理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第二点，我想提就是要从国家利益看事情，而不是从政党利益。
对啊，
是，
对啊，
是。
刚刚那个健保资源是一个例子，海巡也是一个例子。
是啊，
就是说很多事你可以我们都习惯说监督执政党，
没错。
但是海巡其实跟政党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谁是政都还是海巡，
还是他，而且他在捍卫的是当地的金门渔民的利益。
对啊，
然后中国是想要把我们的水域完全抹掉，就是说那金门就开门大户，然后呢，结果就是说，然后你现在想一个情形，好，假设海巡说。现在说被国会议员这样质询，假设长官也下台，还会主委下，假设了，然后呢，假设现在不是说还要把这两个弟兄送到中国去起诉吗？然后假设在我们自己惩处，假设这样子，让海巡士气大减，然后说那我们把金门的这个海巡队撤掉好了，第一个跳脚是谁？金门的渔民啊，
一定的，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国家利益，不是吗？因为不管是哪一个政党，不管谁当执政党，都要有海巡啊，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那是我们自己的纳税钱呢，花的这个训练的弟兄，那所有弟兄如果都士气都低落，然后大家说不如归去，然后我们的设备就没有办法往上提升，
搞不好这也
是
他们想要的，
损伤是我们，就是我，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整个背后，透过这些中国代理人在台湾的运作，其实就是在打击我们的海巡。
是啊，
对，打击我们海巡就打击我们的安全的力量或执法的力量。
之前我们在讲那个中配缩短入籍年限的时候，有讲到这个东西是一个国安问题的时候，就是你让中国人太容易进来台湾，甚至他们有可能依亲，然后他们变成台湾人。那你像刚刚陈恩遇到那个。你海巡的人变少，你当兵的人变少啊，没关系啊，我们这些中国人来当兵好了，
好可怕、
哦！因为我们
到底是你真的相信这些人会保卫台湾就是了啦，是吗？
这就是为什么哈、啊，在他的那个配套中间、啊，其实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的制度对于那个中配是有一定的审查跟一定的问话的，那是必要的。
对啊，
那是因为就是有一些人会误用这个制度，就是假结婚进来。
对啊，
对，
就是你会发觉说。民主制度它没有那样子的健全，因为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自由嘛，
对，
这就是民主自由的一个精神在。问题是就是有一些恶意的人，他就是会熊扛熊胖这样子、啊
对，利用这个
民主来打击你的
民
主。
然后在这次的这个配套措施，就有一个舆论就说，中配都觉得深受侮辱，好被问一些隐私的问题或者怎么样，也许有个案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整体来看。但是现在的操作往往就是先扣你帽子。
对啊，
好，先说海巡这个冷血执法，或者是先说台湾的这个审查这个中配的制度，就是不敏感了，或是说损害这个人的尊严等等。现在经常是这样做，问题是我们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就是说它的存在有一定的意义，它在护卫的是大家的利益。
对啊，因为往往会有这样子说法的人，他其实都。故意忽略一点，就是中国它是个敌国，你不能把它当成正常的国家来看待。
没错，
这个是大家应该非常清楚的事情。
对，可是他们往往在讨论的时候，他们都不把这一点当做一个背景吧，
前提，
一个前提。对啊，对啊，而且就是像那个我们刚刚举了一些例子，就是中国的渔船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在跟邻国。有一些冲突，不管我们在查新闻的时候，刚刚只是没念出来而已。跟韩国，然后跟日本，然后就是在那个它
的
九段线
都有冲突啦，
对，跟 东协国家，他因为那个
马英九说要信任习近平、欸、
他去信任啊，问题是你信任马英九吗？我不信任他。
这就是我们这边都反过来，
对啊，
明明中国对你的意图就是很明显，就是把你吃掉，然后把你的小孩通通送到这个所谓在教育营去，然后你说香港那边你看到还不清楚吗？嗯、所有人只要你只要、反对，或者说在国会竞选这个议员，你当选然后不是中国所喜欢，就把你
拔掉啊，
把你拔掉。他就是这一套东西。那中国把对台湾的意图说得清清楚楚不过、嗯、但是台湾就有一片说啊，跟中国要好好相处啦，如果你接受某个、
啊那个、还有那个什么
就他就不会打你啦。
对啊，
那馆长也说什么中国对台湾太好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像这些不是很奇怪？
那他去中国卖便当啊。
对啊
对啊，他
这个人真的好奇怪哦。
台湾便当太贵了是不是？
没有，台湾便当没有太贵，他的便当太贵，
他的便当太贵。
对、哦、他去那边 开健身房啊。如果对台湾太好的话，他去那边一定会被优待的，
真的，
快去，
真的。
对啊，就是其实台湾并没有阻止大家要跟中国人来往，或者是跟中国人、
啊、
但是在政治的事实上、嗯、就是全世界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关注台海的议题，因为这就是下一个引爆点啊，
就是说这是很清楚的事，可是就被洗成那样，或是一些网红跑去就说啊，中国也没那么可怕啦，也不是说都不能讲，但是只看到其一没有看到其二。
所以 我其实就是会觉得说被当成政治狂也没关系，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很频繁、嗯嗯、因为我发觉周边的政治小白或者是他们不在乎的人真的太多，可是不在乎没关系、嗯、这些人投票的时候都还蛮爱去投票的，你知道，像如果像日本常投票率都是四成，可能还不用那么担心，你知道吗？他们投票率随便都超过五成的那种，然后不要说五成啊、嗯、六成出头大家都很忧心、嗯、啊今年的投票率好低哦、嗯、拜托之类，就是真的很认真在看政治议题，或者是说在分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我不相信有六成，可是我们的投票率往往都是六成七成这样子、欸、所以才会尤其像这一次特别明显啊。
对，
我其实一直之前选前就是有在听这个节目的人也会知道说，我们都会呼吁说，哎，我们要有一个很本土的在野党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结果不但没有选出很本土的在野党，然后就是两个很挺中国的在野党联手起来，然后现在在这里在那边乱立法院。
对，我就觉得非常遗憾，我当时选完我觉得说，那我们不要再这么热心关于政治，或者
不行，我就一定要相反过来，
独派被淘汰。
对，其实我的想法其实跟陈一样啦，可是我心里面是另外一种会声音，会觉得说真的不能这样，除非我们真的放弃台湾了、嗯、但事实上没有 啊，也没办法。
要知道说我们现在还有民主、嗯啊、你还用投票来决定谁要来管理国家，这已经是成本最低了，等到有一天他们攻城略地，或是说所有的这个很多对方都被渗透了、嗯、等到那个危机真正发生的时候，你要再起来，你就说哎，为什么不能有第二次太阳花，可是等到那个时候
你还有办法吗？对啊，
对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在太阳花大家翻过去那个墙的时候，那是因为你知道那里面即便有警卫，他只是顶多用盾牌挡你，他不会拿枪对着你啊。
哎，所以啊，
对啊，以后你们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嗯、你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了，好吗？
没有在那边啊，早知道什么
不？对啊，没有，就是一排民进党立法委员坐在那边帮你挡，好不好？
都是那样。
说真的，这个月是那个太阳花的十周年，
三一八，
对
对
对，三一八，对，
嗯嗯嗯。
结果我们又面临这样子的国会，
是，
其实有点讽刺。十年前，十年后，
不录了，不录了，
不录了。好，我要去吃饭，我要去花天酒地了。不管，好，就这样。
好了，我们是时间真的到了啦，不是赌气不入的东西。
好啦好啦，我们今天谢谢陈恩跟我们分享非常多，
谢谢，
就是陈恩讲国内的议题也很精彩。
对啊，
谢谢大家，
那以后再来跟我们聊天。
好，谢
谢，
okay,
好，谢谢大家收听，
拜
拜，
拜
拜。
Bye
bye